那时候有一位女先知安娜，是阿希尔之派法努尔的女儿，已经上了年纪，结婚后与丈夫同住了7年就守寡了，直到84岁。她守斋祈祷，昼夜侍奉天主，没有离开过圣殿。就在那时候，她也来称谢天主，并向所有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着孩子的事。耶稣的父母按照上主的法律办完了一切，便返回加利利亚，到了他们的本镇纳扎勒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壮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好，请坐。今天我们读的是奉献耶稣于圣殿，玛利亚若瑟抱着耶稣到了圣殿，把他奉献给天主。实际上我总觉得重复都不嫌多，我们做父母的每天要把你们的孩子奉献给天主。孩子是你们生的，但是有多少人结婚以后没有孩子，所以不是咱们的本领。犹太人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民族，耶稣就是犹太人，他们不说我们生了几个孩子，他们会说天主赏了我们几个孩子，天主给了我们几个孩子。所以既然是天主给的，我们每天把他们带到天主跟前，每天不能够进教堂也正常，孩子们读书没有时间，在家里有一个小桌子，一个祭台，父母把他们带到天主跟前。孩子是天主给我们，教我们帮天主养活，那不是咱们的财产，所以孩子大了就离开父母，他不是一个东西跟着你，你保存他一辈子，放在这儿他就不动，放在那儿不动。孩子一大，有一个叛逆期，就开始慢慢的让你适应，他开始不听话了，不像小的时候，你叫他吃奶，你叫他喝水，你叫他怎么着怎么着，再一大，哎，他就要离开你，他要成长，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不属于我们。哪一个父母将来最难过？如果你认为孩子属于你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要拥有他一辈子啊！将来结婚，我等着他孝顺我，将来养我。将来女儿不能嫁到远处啊，就在我身边，将来照顾我。如果你越依赖这些，将来可能让你越失望。孩子是属于天主的，不是属于咱们。最后我们要把他们带到天主那儿去。小德兰的父母常说啊，我们要把每个孩子带到天主那儿去。这是今天最让我触动的一点啊，若瑟玛利亚带着孩子献给天主。我们从内心每天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天主，让他帮我们带。我们说主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把他给我，我自己没有能力，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好啊。无论从本身的自然的教育，还是超性的教会信仰的培育，你给他应有的一切啊。我们跟天主要，替孩子要，孩子小不知道怎么祈祷，或者孩子大了在外边从小没有信仰的基础，拿着天主不当事儿，做父母的，这是我最后要讲的。今天这一位老人84岁，他干嘛呢？结婚7年就守寡，丈夫就走了，直到84岁。所以一辈子大部分时间，可能从那时候结婚早，10几岁结婚，可能20多点儿 就没丈夫了。她没有选择再嫁，她选择了一个人守斋祈祷，昼夜侍奉天主，没有离开过圣殿。这是她的选择。或者离圣殿近，或者原来远，就干脆在耶路撒冷租个房子，反正就是我去圣殿里服务方便。他选择了这个。要不说每个人圣召不一样，有的哎从小就立志要做神父做修女，有的盼着结婚修道，做神父做修女是一种圣召，结婚同样是一种圣召。刚才我提到小德兰的父母，谁说结婚不容易升天堂？同样，父母如果像刚才我说的，每天怀着感恩的心，靠着天主生活，无论你做什么生意，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，爱你身边的人，好好把他们带到天主那儿去，同样可以成圣，这是另一种圣召。所以你看，不结婚的是一种圣召，结婚的是一种圣召。哎，今天又出来第三种，这个结过婚，哎，守寡了，留下了一个，不是很无奈，怨天尤人，我可怎么过呀？整天以泪洗面，不是，他选择了另一条路，服务的路，守斋祈祷，昼夜侍奉天主，没离开过圣殿，一直到84岁。这个老人，在这儿我也特别愿意对老人们说啊，咱们这儿坐的大部分的都是老人啊，你们的圣召现在。少干活，少挣钱，听明白了吧？
听明白了。
啊，可能说不到你们心里去，要开始准备灵魂。
对。
啊，因为你多大了？
70。
你呢？
我67。
后边你？
我73。
还能活70不？活不了了，肯定活不了了，我觉得很难哈。所以好好准备灵魂，一辈子光忙了，现在可能再活20年啊。咱家里人们岁数都比较大，天主赏的都长寿，是不一定，也可能活30年，是吧？啊，没问题，好好的活着，注意准备自己的灵魂，把事儿们交给孩子。他们过点好点赖点，让你吃的强点差点啊，给你东西多点少点不重要了啊，饿不着你们吧？
饿不着。
那就好，就好好的每天没事了给孩子们多祈祷啊。孩子们原来不热心，现在因着你的祈祷，他们开始改变，过好的家庭生活，彼此相爱啊。原来哎，他看着你忙他也忙，现在一看老人又不找事儿，事儿也少，话也少，就是没事了就祈祷，哎，他们也就跟着。或者有一天他们到了这个岁数，他什么时候也想起来，那时候有我爸我妈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，可热心了变得。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这儿我们读这一段福音，这几句话我是特别给你们老人们说的，好吧？啊，像这个亚娜84岁守斋祈祷，没有离开过圣殿。你们可能去不了堂里，在家里不会念别的，就念圣母经，用你的嘴，即使有一天说不出来，心里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爱你，你给我准备好了天堂，什么时候叫我去，你现在叫我爱别人吧，叫我好好准备自己吧，这些话会说，是吧？咱们就这样，天主到世界上来，不只是在白冷，在那个马槽，到每个家里来了。所以你们就在家，你们说天主能不能听见？
听到了。
对，天主就在咱们每个家里， 他是救助，他来帮你啊。你去不了堂里，腿不好，腰不好啊，行动不方便，没关系，就在家里，天主同样找你。你看我说呀，耶稣复活以后显了一些奇迹，显现给这个宗徒，显现给那位妇女，他们在打鱼，在海边显现，让人们知道他活着。耶稣诞生，你们说有没有显奇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有。
哪儿？
撒母耳朝。
撒母耳朝显的什么奇迹？说对了，你继续想想，三王怎么着来朝了？
跟着星星。
那个星星是不是奇迹？突然有一颗星星，他们看怎么这么亮，原来没有。哎，他们走，那星星就走；他们停，星星就停；到了晚上就停，白天还能看见这个星星，很奇怪。所以，就这个星星本身就是个奇迹，把他们一直带到耶稣所在的地方。让他们找到耶稣来朝拜。还有没有别的奇迹？想一想圣诞夜那一天的读经，牧羊人在睡觉，他们怎么醒了？失眠，睡不着，冻的。啊，天使有一道光，哇，他们都醒了，然后告诉他，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。快，在不远处有一个婴儿用布包着，躺在马槽里，那个山洞你们知道，快去朝拜。然后天使就开始唱歌奏乐，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这是不是奇迹？
是。
他们都去了，果然看见的跟听的一样。这就是奇迹，这些人借着奇迹都认出是天主到世界上来了，他们朝拜。可是今天这个安娜，她有没有看到奇迹？这个老人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她就每天拿着扫把笤帚在圣殿里打扫卫生，他就拿着墩布，拿着什么，洗这儿擦那儿，他就该干什么了？每天这样，一辈子，他没有见过奇迹。可是今天奇怪的是，圣母和若瑟来抱着天主到他跟前，就这么简单。一个爱天主的人就在家里等着，就等着了，是不是啊？天主来到他面前，你让他84岁去白冷去朝拜，就不远，有10公里、20公里，他能去不？那时候去不了，腿疼腰疼，他走不动，那么老了，他也没想过别的，心里就叫着，我的天主，我爱你，我的主，我盼望着你，每天就这样祈祷。你们说天主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就在这一天，若瑟玛利亚抱着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没有碰到耶稣，人家能碰到，人家盼望着。所以老人们，你们盼望着，
等待着，
等待着，咱们每个家庭求着，让咱们的每个孩子遇到耶稣啊。你们说天主能不能听见？能。他看的是咱们的渴望。你可能一辈子不一定去一趟耶路撒冷，或者去不了堂里边，但是你在家里，天主就找到你家里来跟你说话，给你安慰，给你力量，来帮助你，拯救你。天主就这么爱每一个人，咱们对他的爱让他感动。就像亚娜，她有什么本领？一个穷妇女，一辈子寡妇，没人瞧得起来，没人，没钱，没手，谁能看起这样的人？可是在天主眼里不一样，她的爱让天主一直想着她。时候一到，就这么几个人看见耶稣，其中就有这一位大家都瞧不起的人。所以 咱们每个人在天主眼里是贵重的。有的时候上了年纪，孩子们嫌弃，看你脏的啊，看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他说说吧，我承认是我老了，是不行，丢三落四。但是天主不嫌弃咱们，天主叫咱们活着，每一天咱们可以做好多善功，帮助家庭，帮助别人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每天咱们就拿着念珠，咱们就不会念玫瑰经，就叫万福玛利亚，就会这一句话，就说我们的天父就好了。主耶稣，你帮他啊，耶稣我爱你，这就是祈祷。所以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圣殿守斋祈祷。我想咱们每个人无论在哪儿，不要离开天主啊，天主将来，不只是将来，我们走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来接我们，就现在每天天主和我们在一起。好，但愿每个人这样把我们的孩子也都带到天主跟前。阿门，
阿门。